好，我们简单祷告一下哈，我们就开始。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屈膝敬拜你，也求主你帮助，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来打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求主也预备我们的心，预备这不配的器皿，可以忠实的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主预备我们的人心，可以接受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创世纪第二章。今天的经文是放在是在第二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五节，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念一下哈。我来念十六节，然后瑞涵念十七节，我们转过来。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十八节，
第二页
吃吧。第二页。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也是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
那人便给一切生存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提取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二十五节我来念好了。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OK， 好，感谢主，让我们这段时间有机会来学习创世纪。我们这都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各样事物的来源，各样事物的来源。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就看到天地的来源，然后一步步看下来，上帝怎么样造光，怎么样造空气，怎么样造海洋，土地，动物植物，怎么样造人。而且呢，从创世纪里面也告诉我们男人的来历，女人的来历，婚姻，人类的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家庭是怎么样组成的。然后呢，世界上的罪恶、死亡，各样不好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在创世纪里面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上帝永恒的旨意，也就是人堕落之后上帝怎么样开始他的救恩，要最后让他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最后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恢复当初被造的地位，然后在神国里面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里面把各样的事情的开端的来源都跟我们一样的来交代。之后我们在接下来在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很细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来源从哪来的。工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畜牧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娱乐业什么时候开始的，宗教怎么样开始的，献祭怎么样开始的，那个彩虹的来历是什么样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肉的，所有这些都会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整个的创世纪里面一一的看到，一一的看到。 OK， 那我们上个星期开始学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我们上次是学到第四节到第十五节，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来历，人的来历。当然，上帝造人的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就有介绍，但是那里的介绍呢，没有第二章那么详细，因为第二章就好像第一章公布了一个。在报纸上放了一个大的标题，说人被造，上帝造了人，然后到了第二章就开始详细的来报纸的，在比如说在报纸的第二版开始仔细的交代上帝是怎么样造人的，怎么样造人的。而且从第二章开始，整个圣经记载的历史就正式进入了人的历史，因为在地上的历史，在地上的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地上的历史自从人被造之后，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不是任何的地理或者其他造物的历史，也不是任何细菌或者是病毒的历史。因为这段时间看这种东西比较多，所以以前也有人看，我也看到过，说这个人呐，还有其他很多的动物生物，只不过是病毒的怎么样技术宿主，病毒和细菌才是主宰。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历史是围绕着人来的，人来的。因为人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而且也是代表上帝在地上作王，管理万物的，管理万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历史，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进入了以人 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那么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讲到哈，从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五节，十五节介绍了第一个人是怎么样被造的，亚当是怎么样被造的。这里面讲到造人之前的预备，预备，这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就交代上帝造人的时候，这个环境是没有堕落的，是极好的，是极好的。然后呢第七节就讲到上帝怎么样造人，怎么样造人，他是用地上的尘土做材料，然后赐给人生命，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接下来讲造好的人之后，上帝并没有放在一边不管，而是把他安置在一个极其美好的园子里面，给他安置了各样的好东西，有好看的树木，还有呢好吃的果子，好吃的果子，然后还有河，四条河流出来，然后呢各个地方还有金子，还有各样的宝石，各样的宝石都是最美好的，最美好的。然后到了十五节的时候又交代了上帝造人之后不是让他整天没事干，而是给他一个工作，让他可以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修理看守。 OK， 然后今天要来学的是十六十七节，这里讲到上帝造了这个第一个人之后也给他一个警告，给他一个警告。那这个警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然后呢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面在讲人和人的第一段关系，第一段关系。这就讲到上帝造了亚当这个人之后不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 不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而是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让他们可以结为夫妻，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家庭，可以荣耀主，可以完成上帝吩咐他们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在地上怎么样管理全地，管理全地。所以这个18-25节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描述，描述上帝怎么样造成女人，怎么样把她带到男人的面前，怎么样为他们好像主持婚礼。然后呢，这个里面讲到一个婚姻的基础，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OK，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所设立的最初的婚姻，它最美好，在人没有堕落之前那个样式是什么样的？OK， 所以这是18节到25节，可以说到，我们可以说整个第二章可以讲到说，造人的预备，人的被造，人的安置，人的工作，然后对人的警告，还有呢，可以看到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人和人之间第一段关系。所以人一开始第一段关系不是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和儿女的关系，不是和政府的关系，不是和老板的关系，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社会的最基本最开始的那个单位，那个或者是说制度，就是婚姻制度，就是家庭。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夫妻婚姻和家庭在上帝面那个眼里的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OK， 好，那我们先看16-17两节，讲到上帝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之后，给了他一个吩咐，给了他一个警告，或者说他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这个在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当在交代上帝把人安置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说有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而且果实也可以当作食物，但是专门点出来所有的一个树当中有两棵是不一般的。他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上次我们提过这个生命树这个超自然的，我们以后到了天上之后可以亲眼看到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树，但是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它可以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甚至在人堕落之后如果有机会吃了生命的树的果子的话，也可以使人的肉体不致死亡。所以人堕落之后呢，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不要让他们再吃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那种永远在罪里面和这个不断败坏的肉体里面又死不了，这是说这种太残酷的一个惩罚。然后在这里面又有另外一棵树叫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特别交代说，这上面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 OK， 那么这个到底是要做什么？上帝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有这样一个交代，有这么一个交代？我们先看一下哈。首先它叫做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英文叫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意思就是说这个吃了，似乎就是说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能够知道或者体验 善和恶。但是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为止，亚当或者是之后不久同一天里面被造的那个夏娃，他们只知道善，因为没有堕落嘛，因为始终与上帝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那个时候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他们只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知道恶。 OK， 头脑里面没有恶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羞耻。这个我待会儿会讲，羞耻感从哪里来？羞耻感是因为人感觉到某样事物里面可能有恶的恶存在，所以他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羞愧。 OK， 羞愧。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只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知道恶。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违背了上帝的话，去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恶。不是因为那个果实有什么特别的功能，特别的功能，比如说吃了之后突然让他们智商提高或者怎么样，而是说违背上帝的这句话的吩咐本身就是恶，本身就是恶。所以这个也是贯穿圣经始终的一个原则。圣经里面怎么样定义恶或者罪呢？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话。 OK， 不认上帝，不顺服上帝。其实圣经里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最后善恶这个标准就是定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违背了上帝，不听他的话，偏行己路，他就是行恶，他是行恶。所以如果亚当虽然知道上帝有这样的吩咐，但是他心里面不愿意听从，伸手去摘了，去吃了这个果子，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作恶，也通过这个违背这个命令的本身，他就亲身的尝，就是经历了什么叫恶，他也懂得了什么叫恶。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一个真正的关键所在，一个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不是说那个果实本身或者有毒，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用。这个圣经里面始终没有讲到这个树的果子本身有什么，而是说这个吩咐，这上帝说的这个话，看到这个人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听。 OK， 所以这个是上帝放在这个园子里面给人的一个考验，或者一个测验，或者一个测验，就是看人愿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因为其他的条件上帝全部给他预备的最好，我们上次讲过，把它放在最好的园子里面，而且这个园子里面的树呢，是从各种树里面挑出来最好看的，而且是那个果实都好吃的，然后呢让他在园子里面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和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上帝在园子里行走，那个亚当你也可以看见他可以和上帝有一个无间的一个交通，而且上帝也说我要祝福你，要使人类怎么样生养众多，在地上代表上帝来管理全地。所以一切上帝对他的那个心意都是祝福的心意。这个亚当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缺乏，但唯一有这一个吩咐，这一个吩咐就是说这个树上果子你不要吃，你不要吃，意思就是说这个话，我既然说这个话看你听不听。其实连生命树上的果子都没有禁止他不能吃的。 OK， 但当然到了那个第三章的时候，很可惜哈，创世纪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下次可以学，当这个蛇引诱女人的时候，女人就违背了上帝的话，她也带着亚当一起 就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以后人类就堕落。就是说人不听上帝的话，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或者是说他实际上是听从了 那个撒旦的话，跟着撒旦一起来背逆上帝，反抗上帝，这个是堕落的开始。这个堕落开始，这是到第三章来讲的。但 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放了这么样一个测试，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测试在那里，测试在那里。OK， 但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搞这个测试？它是一个测试，
因为它给人自由意志啊，
对
啊，就是自由意志是要有代价的，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神想要看看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先做出顺服神的选择还是做出违背神的选择。
那人之后会做出什么选择，上帝会不会知道？
会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做这样的选择？
让他以为自己可以选择，
让他以为他确实他是可以自己选择。
我觉得我自己更像倾向理解成，这就是神给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恩典。他让我们就是像爸爸一样，他会给东西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选择，然后就是他就是想要让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他放那个东西也是，就是他不放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了，就是东西都没给你，还有什么选择可言呢？
东西都给了呀，就是伊甸园里面其他东西都好，都给了。
对啊，所以就是连这个东西他也愿意给我们，然后就是他的关爱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有自由意志，东西也在那里。
但是这个后果很严重啊，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现在都在这个世界的因为堕落之后造成了各样的后果里面，天灾人祸。我们每个人每天，不管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挣扎，还是周围看到的包括这次的那个病毒，这些事情天天都是这样。那后果这么严重，
救恩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开始。
那人不堕落就不需要救恩嘛？
就是
先让人出去堕落这么一遭，知道罪恶了以后还愿意再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跟一开始本来就不知道罪没有，就是那样的那个状态，他可能更喜悦后面的那个状态。
OK，
不需要，
就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是
对啊，搞得这么大了。
这场叫做他们叫那个英文叫 cosmical， 是这个词吧，就是宇宙性的一个大戏，搞了几千年，代价很惨重。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死了不知多少人，最后得救的可能只是少数人。所以这个就关乎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就是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在世界上，为什么允许世界上有罪恶和苦难。问了很多嘛，就从这开始了嘛，为什么他允许人自己去选择，可以选择背逆神，可以选择背逆神。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他
要达成什么目的？
他知道我们不是造一批机器人，就是已经设定好了，就是只有单一的，没有的选择那种。
但是我们有一天得救的人到天上之后，以后就永远不会犯罪。
对。
Yes， 但为什么要经过之前这个过程？
这让我想到了他那个、他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就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来。需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来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会让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为了让亚伯拉罕明白他自己的信心。所以我在想，神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 他知道我们人早晚都会堕落，不是在这一刻，也是在后面，所以。
其实
好，让我们就依靠他。
对，对这些，弟兄姊妹讲的都是有道理。我刚才讲过，上帝是可以让人不犯罪的。
是的。
因为我们以后到了天上的时候，就是不犯罪的。我们不会再出现说那个再次像那个在像那个亚当那样。在天上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怎么样又反抗或怎么样，不会，那个是上帝会保证我们不再犯罪，就救恩是耶稣基督一次就完成，这个事情 不会反复。那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亚当 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就达到那个状态呢？达到那个状态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地上把所有的答案，把上帝的心意全部我们都能够叙述明白，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毕竟，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完全测透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从一些上帝的角度，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总结大家，那个、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上帝通过这个事情是要更加的荣耀他自己。这个不太容易理解啊。所谓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你可以说上帝的荣耀是他所有美善品性的一个展现，一个展现，包括他的全知全能，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等等。但是上帝这个荣耀里面所有这些美善的品性里面有几样，比如说他的恩慈，他的赦免，他的罪恶的这个恨恶，就是他的圣洁了。这些如果没有人的堕落，还有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赦免，就没有办法那样的去展现出来。从人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堕落，在最终的那个挣扎，然后在人看到自己完全败坏无助的情况下，竟然看到上帝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那种长阔深高的爱，那种怜悯，那种赦免，那种宽容，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就是上帝他的荣耀的这一面，只有通过这整个的一个过程，人的堕落和救赎，他能展现出来，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所以这一方面啊，这一方面天使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所以这希伯来书我们上次学过，他说怎么样，他不救拔天使，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圣经里面也讲到，当人去经历上帝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天使都在观看，而且他们非常的好奇，非常的好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亲身的怎么样经历。我说的是那个无论是好的天使还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因为没有堕落的天使当然不存在被救的需要，堕落的天使上帝也不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在永恒里面做的决定就有永恒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从上帝荣耀的一方面，所以上帝做所有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原则，上帝做所有的事情最终来说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这个不是自我中心，这个实实在在他就是有这样美善的这个品性，或者他的荣耀，他要把它彰显出来。而且呢，当人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更加能够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荣耀。所以这一个是从我们人呢、就从圣经里面来看，能够想得到的一个答案吧。 但是至终最后那个完全的答案，我想是要到天上，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明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实在是不明白，特别是面对那种大的苦难的时候，人的挣扎的时候，人就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就说，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是不是伊甸园里面好好的，偏偏要这么折腾，让人去犯罪，去堕落。
Yeah.
对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人非得经过这些，他才知道在上帝那里是有最好的，上帝那里是有最好的。
那会不会也有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天使已经堕落，有一部分天使已经堕落了，然后可能有部分天使挑战神说：“哎，你看你造的那个人。”你觉得啊，你造得很好呀，还听你的话，那可能他
们这个对的，这个不是一个凭空的，这不是一个凭空的猜想。你看约伯记，就有天使这样挑战上帝的，就是有天使这样挑战上帝，撒旦就是这样挑战上帝。如果你去看，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的话，那类似的一个情形，因为约伯很好嘛。约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虔，所以到了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连神自己都指着约伯夸口，他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手所做的都蒙你，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当面弃掉你。”所以，像撒旦一直在这种挑战上帝的话，所以丽娟刚才讲的那个不是一个凭空的猜想，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之后，是要人来管理这一个权利，人来管理这个权利。而这个人呢，上帝还要怎么样？要天使去服侍他。这个是在希伯来书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嘛。你去看了第希伯来书一章第十四节，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而且将来啊，怎么样？人还要怎么样？审判天使，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所以其实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地位是很高很高的，非常非常尊贵的，非常非常尊贵的。 OK， 所以这里面呢，有的牧者，我是有听说牧者就这样解释说，天使是不服的，不愿意服从，因为天使堕落的一大原因就是他骄傲嘛，他要升到与上帝同等，上帝同等，他连上帝都不放在眼里，他对上帝造人给人这样一个地位当然不服，当然不服，所以他要挑战，他要挑战，而且他要附在这个蛇的身上。第三章我们会知道，这个骨蛇就是撒旦，要来引诱人，把人也拖下水，跟那个堕落的天使一起来反抗上帝。所以这些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但是你从各个这个描述里面交代了人的地位，天神的地位之后，这些推测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理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 上帝是一个什么的态度呢？你从约伯记里面也都可以看出上帝在这个事情上一个原则，他让撒旦去攻击约伯，也就是说他让约伯经历试炼。那个试炼呢，同一件事情也可以可能是试探，如果你失败了，这个就变成试探了，在试探面前失败你就是犯罪。试炼呢，上帝允许的，如果靠着主扛过去了，他就成为我们，是我们的什么 信心灵性更加的坚固，更加坚固。所以等于说上帝就允许人经历这种试炼或者试探，或者呢在这个试探试炼面前人有选择。约伯可以选择弃绝神，像他的太太跟他说的，你就怎么样咒诅神，你就死了就算了。但约伯没有选择背叛神，他怎么样，他选择信靠主，虽然有很还是忍不住发一些怨言，但是他不愿意亵渎神，不愿意亵渎神。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事情上面神就胜过了撒旦。 Yes。
是这个时候，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时候撒旦就已经堕落了是吗？
你就说这里面那第三章的时候，对
对，因为如果他已经堕落的话，那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就已经他掌权了。
No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这个里面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在创世纪里面没有仔细的交代，没有仔细的交代，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天使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很可能是在
人堕落的时候，
是在人堕落之前嘛？他肯定是在人堕落之前。
他掌权是在人堕落的时候，人的权柄他夺走了。
Yes， 因为是这样，因为你听谁的，你就是谁的奴仆嘛。这个原则哈，本来人应该听上帝的，现在他听了上帝仇敌的话。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那个魔鬼，就是魔鬼。当然因为是人违背上帝的话，也是上帝的这个审判跟咒诅，导致跟上帝隔绝，人就被魔鬼欺骗而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权势，脱离他的权势。 OK， 那么天使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呢？应该是在创始，就是这个物质界啊被造之前，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定这个确切的时间，因为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天地里面包括物质空间跟时间，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在时间开始之前的那个灵界的那种里面的魔鬼的那个堕落，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它的具体的时间，或者说在那个灵界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这个我们不晓得。虽然有人呢，有人把它想把它放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认为这中间里面有一个间隔，有一个间隔，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基本上是在二十世纪初之前的之前的那个神学，有很多人在这个两节之间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包括尼托生，他在这个两节里面，他写了很多本书，说那个还有史前人类啊，还有那个魔鬼堕落都是在那个时候，但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上帝没有让我们了解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瞎猜了。就只能知道天使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空间宇宙万物被造之前堕落，然后呢造人之后，创世纪第三章应该是不久魔鬼就附在那个蛇身上来引诱亚当跟夏娃背叛上帝，跟他一起背叛上帝。 好，那具体人的堕落的情景，我们我们下一次再讲。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来看十八到二十五节，那个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五，看人，看上帝怎么样为亚当造配偶，建立第一个家庭。首先呢，十八到二十节是一个，也是一个预备了，也是一个预备，十八到二十节，然后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造出夏娃，然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讲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礼。第一个婚礼，建立第一个家庭啊。先是十八节到二十节，有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很有意思。十八节，上帝讲出了他的计划，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造了宇宙天地万物之后，基本上都说好，对吧？那个。比如说哈，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比如说造了光，第三节说神看光是好的，第十节说看到那个旱，那个海和陆地被造的时候，神看的是好的，等等，这个都是上帝看到他手所造的。称为好的，那当然是最好的。那么为什么在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呢？这个不是说亚当造出来有什么缺陷 ，OK， 而是说
单身不好。
上帝的计划对这个人呐、啊，上帝的计划里面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没有完成，他的生命里面还缺一个配偶，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一位太太，这个夏娃，要被造的夏娃，是和亚当是互相配合，并且可以帮助他，可以和他和亚当一起来承受。上帝的福气，并且呢，一起来完成上帝所赋给他们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而且在全地怎么样管理万物，所以这是上帝美好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他在造夏娃之前，他先做了一个事情，第十九到二十节。耶和华用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先把其他的被造那个活物啊，这个动物哈、啊，当然除了鱼了，鱼没有办法捞上来让它起名，要不就死了。野走兽飞鸟都带到那个亚当的面前，让他给他们起名。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亚当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他被造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成人，而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智慧的一个人。你想想，这么多种动物，这么多种活物，他能够给他们都起上名字。我们不晓得他用的是什么一种语言，我们相信他的语言肯定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而且发达的，而且他给他们起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 OK， 而且 他能够在第六天一天之内就完成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是有上帝来的智慧。所以这里面呢就没有进化的一个地位了，因为亚当 被造出来之后，他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做这个事情。OK， 大家想想看，这些动物、这个活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还是一对一对的？应该是一对一对的啊，不会单个的，因为上帝造这些，走兽、飞鸟是肯定也是造了雌和雄，也是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的，生养众多的，所以一对一对的从他面前走过，然后他都给他们起了名字，但是二十节后半节就有点很寂寞的一半句，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就所有这些上帝所造的那些非常的漂亮啊，非常你可以说是很精巧的这些活物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也多了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动物真是也很漂亮，而且他们也很有能力啊，很多能力都超过人的，狮子啊、老虎啊这些，但是没有一样是可以和亚当相配的，可以和亚当相配的，就是说从智力上也好，从品性上也好，从各方面来说，你就看到上帝造人是特别的，上帝造的人是特别的，其他任何的动物都是不能够和他相配的，没有办法跟他交流。OK， 地位上也没有办法相比，所以这里面也告诉大家，人不是从动物进化来的。OK， 人和动物之间有个天壤之别，不然的话，亚当看了那么多，怎么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配相像的？找个朋友都找不着，那种配偶的，那种知心的，那种能够真正帮助他与他相配的。你可以跟他朝夕相处，互相帮助，而且能够和他一起来管理万物，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上帝造人的一个有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这里面，所以圣经里面你如果这样去认真的去看，你就看到这个进化论是很荒唐的啊，今天其实也一样，我们可以把各种动物拿来研究，把它们放在动物园里面，或者养成宠物，你也可以很爱它，甚至跟它可能有一点点交流哈，些猫啊、狗啊这些，它也是很有灵气的，但是你不可能把它任何一个拿来做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做自己的帮助者。或者是做自己的这个家人，没有办法的。OK， 好，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很有意思，他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造之前呢，让你所有都看过，找不到一个跟你相配的，然后呢，再给你。造一个妻子，我觉得上帝挺幽默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做法。我想那个时候亚当也是心里面，或者他可能也跟上帝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是单身。所以二十一节就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所以这个是个世界上第一次的麻醉手术。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里反正就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有的人就说，那男人是不是应该比女人少一根肋骨呢？当然没有了。这里面的翻译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这个肋骨也可以翻成边，就人的一边呐、啊，一边。据说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用到这个词的时候，都翻成边，一边。呀、yeah, ，嗯，而不仅仅是一块骨头，因为你下面看到二十三节说，他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从这里可以判断这个可能更适合的翻译应该说一边，因为既有骨头又有肉，所以就是把他身体的一部分。一半或者一边作为材料来造了一个女人，造了一个女人。 OK，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在这一处翻成了肋骨，肋骨、okay. yeah. 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我自己想起来、啊、跟当然跟原文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我们如果去超市买 ribs，其实肯定也是带肉的嘛，不会给你一根肋骨，是一排嘛。OK， 这个跟原文没什么关系啊，我就想到这个，所以实际上就是用亚当身体的一边做材料，那个造成一个女人，造成一个女人，造成之后领她到那人跟前。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为什么专门加上领他到那人跟前呢？大家想起我们西式的婚礼里面，需要父亲把新娘牵到那个新郎的面前，所以这是怎么样？上帝做父亲，把这个女儿嫁给亚当，现在有这么个意思在，有这么意思，实际上是很甜蜜的一个场景。当然我们不用担心亚当少了一边或者少了一个肋骨，那上帝肯定有办法。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用尘土造男人，但是呢用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造了女人，所以男人是出于尘土，女人是出于男人。所以二十三节，当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他就念了一句情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这个男人唱给女人的情诗，很肉麻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是表明了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家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都说你是我的骨肉，这是表明我们是家人嘛，对吧？一家人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犹太人也说你是我的骨肉，这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处，他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不晓得中国人这种说法是不是上古传下来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都能理解。因为啊，英文现在美国人有时候也说my bone and flesh and bone， yeah， bone of my bones， flesh of my flesh， 所以是用亚当的这个骨肉来造成的。这是一个一体的一个关系，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女人跟男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尊贵。男人女人和男人相比，特别是现在我们比如像我们这个做白领的很多不需要很强的体力劳动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体力劳动都用这机械代替的时候，就显出来姊妹们的无论是智力无论是能力各方面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当然在上帝的眼里本来就是平等的，就是有同样的尊严。 但是同时呢，男人跟女人之间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还有一个分工的问题，这个呢也是不能抹杀的。我们看一看，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新约时代，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这里，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个先后的顺序啊，和一个分工的一个关系。这里面不关系到一个尊严和地位的问题。第一个，他说第三节，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下面讲了一个蒙头的问题，我们先跳过这个，另外可以讲啊。我们看第七节，他说男人本不应该蒙了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但是下面他也说，十一节也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的也不是无男，男的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那在这里主要是要讲什么呢？主要是第一个，他是讲到当初第一个被造的是男人，是用上帝从尘土造的，然后呢，女人是由男人身上的一部分造的。这个是有个顺序的问题，这个顺序呢也是以后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哥林多前书这一段主要是讲的是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男人跟女人之间是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意思就是说男人应该做头，神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就哪怕是在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里面也有个顺序，就是神是基督头，意思就是说神子在这里面也要顺服父神，虽然他们完全是同等同荣的，都是神，但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顺序跟分工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家庭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分工的顺序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在家庭里面男人应该负起做头的责任。当然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男人的要求也非常高，怎么样？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那女人在这里要顺服尊重丈夫。在教会里面呢，男人不应该蒙着头，在教会里面也应该以整个的顺序来看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应该有弟兄来做头。所以我们的教会，姊妹可以做各样的服事，包括做执事。但是呢，姊妹不能够做像主任牧师、像牧师这样子在属灵上做带领的。姊妹可以教主日学，可以关怀，可以传福音，可以各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的牧师不能够是姊妹。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顺序，这个不是歧视。这个是一个分工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引了什么来做一个根据，就是说根据就是当初第一个被造的是男人，他上帝本来就设立了这样一个顺序，这不是歧视。 OK， 因为做头 要负很大的责任，而且要 付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下次来看到到第三章，虽然是夏娃先听了蛇的引诱，然后吃了果子，然后再给亚当吃，但是上帝审判的时候先审判。先呼唤谁？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你看，他是先要抓亚当去问的，先要抓亚当去问，但是亚当很怂了，他就把责任推给那个太太了。十二节上来就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啊，这个男人堕落之后都不是好东西，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设立这样一个顺序，到时候审判还有揪责任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头先揪出来问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回到那个二章看到这个上帝造了这个女人这个配偶来帮助男人，因为他知道男人一个人完不成上帝要给他的使命，包括管理全地，包括生养众多，没有这个帮助者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二十四，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人类婚姻的一个根据，本来从一体而出的，最后要成为一体，人成年之后要自己怎么样组成一个家庭，所以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是家庭所有关系的一个根基。所以啊，我们知道那个以圣经为根据的那个婚姻辅导一定会讲到这个，因为婚姻家庭出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婆媳的问题，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肯定都有听说过，跟父母的关系。但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婚姻的辅导一定会告诉你说，夫妻之间关系是家庭的一个核心，不能够把跟父母的关系或者为了小孩子的缘故而使这些关系超过了夫妻之间关系。因为中国人当中常常因为人在那个怎么说，生命上啊没有成熟，没有断奶，所以常常结婚之后还是跟父母一些关系弄不清楚，造成很多的麻烦。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回到上帝一开始起初要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怎么样，一男一女，对不对？一夫一妻，没有给他造两个，没有给他造很多个太太，就是一个，而且呢怎么样，一生一世，没有说你只是临时的或怎么样，就是这是一个起初的完美的一个婚姻的最基本的一个模式。但人堕落之后，后来就你就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堕落之后不久就开始多妻的，然后开始搞同性恋的，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就是婚外情的那个各种乱七八糟。人一堕落，在创世纪里面就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那到了现在也是一样，像现在美国这个搞得多乱，大家都能看到，这都是违背上帝当初的心意的，包括离婚， 当耶稣他是怎么讲的，你看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五章三十一节，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的。基本上就告诉说，人除非为了淫乱的缘故不能够离婚的，不能够离婚的，因为淫乱的话是已经一方用这个出轨啊，破坏了婚约，破坏了婚约，所以上帝给了这么一个特例，但不是说犯了淫乱就必须离婚，而是说这个可以，而不是说一个命令。后面人又有问类似的一个问题。又问类似的问题，我记得是在第几章来着，我想不起来。又有人问过那个能不能离婚的问题，这个耶稣也回答了。看看，记得是第十章还是在哪里？
十八章
是吧？对，十八章。可能稍微你记差了，
十九章，
对。所以十九章第四节哈，可以从第三节开始，有法利赛人来试探，就是挑战他了。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因为当时离婚的那个风气挺重的，就是这些男人，这法利赛人看到太太叫他喜新厌旧的时候，他们就随便找个理由，把太太给休了。所以耶稣回答说呢，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引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嘛。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的，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上帝是不喜悦离婚那个事情。那么他们还是挑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这个说到要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其实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解释过。摩西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离婚，而是说你如果实在是心硬要离婚的话，你要把法律手续要办全了，因为是可以保护这个被休的太太。因为以前情况不一样，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那个时候很低，在经济上常常是依附丈夫的。如果一个太太被休了，然后又别人又不知道她被休的正当理由的话，下一家就不敢娶她，她很可能就很惨，下场很惨，可能会饿死，或者是反正就是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的话，她会很。所以摩西就在这种人要硬性离婚的情况，意思就是说你把你休妻的理由给要写清楚 OK， 这样的话至少让他拿了这个休书以后 日子可以好过一点，日子可以好过一点。但是呢，被人滥用之后，就变成说我只要写个休书我就可以离婚，所以他搞反了。所以耶稣要在这里把他纠正过来，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训练你们休妻，就说你们一定要这么干了。那么呢，作为一个补救，摩西就说你至少把手续给办全，让人家以后可以好过一点。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乐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犯奸淫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虽然跟之前的太太这个休了她，但是在上帝眼里，你和之前太太之间那个婚约关系没有破坏，然后你又去另外娶一个，你就变成了你这样，你变成了搞婚外情了。所以另娶若不是为淫乐的，又如果除非那个前妻是因为他自己出轨，那还是有理由，上帝允许把他离了。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是说早饭烧糊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当时真的有人就是因为喜新厌，就找个理由就把他休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又娶了另外一个的话，就变成了这个丈夫就变成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因为怎么样，之前的婚姻关系在上帝眼里并没有断掉，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一团的混乱，就变成了这些法利赛人想的是守律法，结果搞的在上帝眼里通通的都犯了那个犯了律法，犯了戒淫。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说，
没有律法去约束，
对，就说你，就意思就是说，本来婚姻就这么难了，你还不让随便离婚，日子怎么过？你知道吗？这些男人是这样想的，
是
吧？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人和妻子就是这样，倒不如不结，那还不如不要结婚呢，因为。这个话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说婚姻确实是很难的，因为两个罪人凑在一起结婚之后是很不容易的。 OK Yeah that's true 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个好人，所以我不是什么好人，这个李娟知道。那么
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罪行我自己还是知道。那他意思就是说婚姻本来就很难，然后你耶稣又说了一堆这不许离婚什么的，那我不是就捆在里面，那我还不如当时就不要结婚。所以你知道吗，人就是那个时代也一样，现在这时代也一样，
门徒好不属灵啊，
很不属灵的，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们历世历代以来婚姻都不是容易的，包括现在，要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都是欢欢喜喜结婚的，你看几年之后就变成那样子，都是这样。当时的离婚率也蛮高的，都是罪人。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这个原则，他不能妥协，他说当初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人不能随便破坏，破坏之后就是整个的社会全部都是乌七八糟的，大家都犯奸淫了。所以门徒就说，哎呀，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不进入这个婚姻呢，进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捆绑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意思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要结婚的，这也是上帝的旨意，除了少部分人特殊的情况，是神赐给一些人特别的恩赐，因为有的人天生不结婚他就可以，就生来就是阉人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婚姻里面这个有些关系的需要，他不那么渴慕，他当然让他单独过一辈子，他也不觉得特别难受， 他可能还比较 enjoy。 这样的人是天生的恩赐，这个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的，绝大部分没有。也有被人阉的，那个是当然也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太监他没有办法结婚。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就是有一些人，这个说的哈不是生理上的，他是说有一些人为了专心服侍神，他宁可一辈子不结婚，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起来传福音，为神的国。但是这些呢不是人自己想这么做就这么做的，他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意思就是说这话不是人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能领受。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挑选了一些特别的人，他才能忍得住单身的寂寞，而且不影响他的生活的，不然的话你勉强啊会出事情的，勉强一定会出事情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上帝也不要人去勉强去禁欲，一定会出事情，禁不住寂寞那个。所以天主教怎么样，天主教一定硬性规定你要做神父就一定要单身不准结婚。现在这个暴露出来多少的这个丑闻哈，那怎么办，他本来就没有单身恩赐，但是一方面他又想服侍主，那就把他给他路给卡死，他就去服侍主，然后不能结婚，他就会变态了，他真的就变态了，他不敢去欺负那个成年女子，他就欺负那些小男孩子，很可怜，两方面都很可怜，那些受害者当然可怜，这些神父这些教士自己也是很可怜，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圣经里面没有教导这种勉强的这种经历。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本来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就是应该像创世纪的第二章这里面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组成那个幸福的家庭，上帝不阻止的 OK， 而且会赐福的，所以不能逆着神的心意来，一定会出事情。OK， 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二章二十五节，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刚才提到一句，人为什么会羞耻，是因为知道恶。人为什么会产生羞耻感，是因为知道他所想到的事情，或者是做的什么事情，或者是看到的事情里面藏着罪恶的可能，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如果完全都是清白的，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什么要好羞耻的，对吧？所以当时没有罪恶的观念，没有做坏事的那个念头，想都没有想到，所以赤身露体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产生这个羞耻感或者罪恶感，或是觉得夫妻俩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可以被滥用的，都没有任何这种念头，没有这种念头，所以两个人是之间关系亲密无间，跟上帝之间关系也是亲密无间。另外一方面肯定说明当时天气真是很好呀，但人堕落之后，我们看第一个反应就是破坏了人和人之间两个人之间关系，所以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说是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明亮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了罪的观念，因为通过背逆上帝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罪，那么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也有可能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成为作恶的一个手段，或者被滥用的时候，一想到这个他里面就有羞耻感，就有可以有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敞在对方的面前，敞在上帝的面前，拿不出手，见不得光的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眼里面 这个时候就会有产生羞耻感，很羞耻感，这个是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结果，堕落这个结果。但是在堕落之前，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二十四节里面成为一体，包括身体的，包括心灵的，包括灵魂的，所以夫妻之间关系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体，各方面两个人心意相通，两个人当然也有身体的结合，因为这是也是上帝所祝福的，上帝所喜悦的，因为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小孩子也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这本来都是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一切是很美好的。OK， 好，那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现在几点钟？
10:09。
哦，已经10:09了。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或者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大家回去想，我们以后到了天上还有没有夫妻的关系？
没有。
没有，为什么会没有？
因为整个教会都是基督的
心
腹了。
都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原来在地上的那个
需要生养众多
了，不需要生养众多了。那地上为什么需要生养众多？人不停的死，对，所以这些都是有它的道理。到天上就不死了嘛，有永生嘛，所以每个个体都会存到永远，就不需要再去不停的去生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就耶稣告诉我们，到天上人和人之间关系、彼此之间关系，还有上帝之间关系，会恢复过来，而且我想比原来更美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更加认识神，知道他的恩典，经历了他的恩典，而且人和人之间呢，现在地上的各种的隔阂，各种我们知道，哪怕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不需要隐瞒，有时候问题还很严重，但是那个时候都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关系本来就很亲密，很亲密。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不需要像在地上那样生养众多，所以到天上的时候地上的那种父亲关系没有了、yeah. 好，那铁明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